戴夫·马修森博士，启示录第六讲。启示录二。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关于启示录的课程。第六节，七个教会，别加摩、推雅推拉和撒迪。因此，让我们看一下别加摩教会的一些细节，包括基督的身份，或者作者在第一章中引用的基督的哪些特征，因为它与教会的情况有关。当时教会的情况如何？问题是什么？他告诉他们什么作为他给他们的信息？那么，如果他们克服了，末世的应许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稍微看看他们可能如何阅读启示录，以及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尤其是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与他们的处境有何关联。第二章十二至十七章中的别加摩教会是受到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的教会之一，或者我们可以用赞扬和谴责这两个词来形容。在前几节经文中，基督被描绘成从他嘴里伸出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我们看到这是基督在第一章中描述的特征之一。我们说从他嘴里出来的剑可能是启示录主要通过象征主义进行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显然不会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点，但从嘴里出来的剑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象征，可以追溯到旧约，并将基督描绘成一个审判者，一个简单的说出话语的人，对他的人发出审判。人们，现在从第一章开始，基督就被描绘成从他的口中伸出这把双刃剑。换句话说，基督现在来到别加摩教会，主要是作为一名战士，主要是作为一个审判者。当你跳到前面读到第十六节时，在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息中，他说：悔改吧，否则我会来找你，用我口中的剑与你作战。因此，别加摩的信息主要是负面的。基督拿着剑的形象表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拒绝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悔改，他主要是为了审判而来，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一点。首先，重要的是看到别加摩教会受到赞扬。他们之所以受到赞扬，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当艰苦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事实上，当你从第十三节开始时，你是在描述基督之后开始信息的。耶稣通过约翰告诉教会，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里，撒旦有他的宝座。现在对于撒旦的宝座是什么，有很多猜测。最常见的建议是，这可能是指宙斯的祭坛，宙斯是别加摩庆祝的主要神灵之一。当约翰写下这篇文章或向教会传达耶稣的信息时，他脑海中浮现出这座城市中引人注目的祭坛，撒旦的宝座可能是对宙斯祭坛的提及或暗示。事实上，对于其他王座，如亚比米勒克或其他神庙或神的纪念碑，以及别加摩的类似事物，实际上有许多其他的解释。首先，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可以确切地确定这可能对应什么，或者约翰是否有一些特定的实体，例如宙斯的祭坛。事实上，我更怀疑约翰没有具体提及任何事情，撒旦的宝座只是为了与他在第一章中向我们介绍的神的宝座形成对比。所以，撒旦的宝座仅仅意味着这是撒旦的领域。撒旦统治，这就是他所控制的领域。再说一次，这介绍了我们将在启示录第十二章中读到的内容。我们说过，给教会的信息也提到了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中的事件。因此，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更像是约翰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做的完全相同的事情的象征性世界末日描绘。在第十二章中，我们重新认识了龙、撒旦，他来欺骗和迫害上帝的子民。我们在别加摩信息的第二章中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再说一次，我认为撒旦的王座可能不应该与宙斯的祭坛或任何其他东西太接近。但同样，也许只是约翰说这是撒旦的领域的另一种隐喻方式。这就是撒旦在这座城市别加摩城统治的地方。因此，基督徒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相当艰难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然而，谴责和赞扬提醒我们，面对这一切，他们实际上保持了忠实的见证。因此，显然，至少在总体上，教会仍然维持着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即使是在撒旦占据宝座、撒旦统治、撒旦能够欺骗的环境中。事实上，约翰告诉我们，这是约翰告诉我们，在这种环境中，至少有一个人已经为他的信仰而死的信息。那是一个名叫安提帕斯的人。 这是约翰明确告诉我们的唯一一个已经去世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其他人是否有。但是当你读启示录时，特别是当你读到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时，我们会看到迫害和殉难或见证和见证到死亡是一个常见的主题。也就是说，约翰似乎期望发生在安提帕身上的事情，特别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是未来更多事情的预兆。约翰期望罗马与邪恶的世界体系以及上帝的子民和他们忠实的见证人之间的冲突将导致更多的人为他们的见证和见证而放弃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约翰对教会的称赞。在撒旦统治、拥有宝座、掌权的环境下，他们一直保持着忠实的见证，有一个人安提帕甚至为那个见证而死。然而，当耶稣诊断别加摩教会的情况时，约翰的赞扬中夹杂着谴责或负面评价。基本上，约翰告诉我们的是别加摩教会，从第十四节开始，别加摩教会的人在第十四节中持有巴兰的教导。巴兰教导巴勒，通过吃献给以色列人的食物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并犯下淫乱。同样，那些坚持尼格拉党人教训的人，因此要悔改。所以教会的问题是，他们允许或者他们有一些人，虽然整个教会在维持他们忠实的见证，但他们允许一些坚持巴兰的教导和尼格拉异党的教导的人。现在的困难是，这些人是谁或是什么？这些遵守巴兰教训的人是谁？约翰批评教会为谁提供了立足点。首先是巴兰，这是作者暗指旧约的另一个例子，而作者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几个地方已经要做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约翰在启示录中使用了十天测试的例子。上一篇给施麦纳的信息中，约翰使用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例子作为他的读者所面临的情况的模型或联系。此外，我们看到约翰在某种意义上消极地使用旧约，也就是说，以同样的方式，上帝的子民受到虚假教导和偶像崇拜等的诱惑。在旧约中，同样，他的读者也被错误的教导和偶像崇拜等所诱惑。现在容易受到同一时代的影响。因此，他现在将使用旧约人物和头衔来指代某些宣扬类似错误教导的人或团体或实体。因此，如果你翻到旧约民数记第22章和第24章，你就会读到巴兰的记载。巴兰是一位外邦先知，摩押王请他尝试对以色列民族发出咒诅。相反，他宣告了祝福。在民数记第五章中，以色列人最终误入偶像崇拜，并与外族摩押的妇女发生性不道德行为。有趣的是，在民数记第三十一章中，摩西将这归因于巴兰本人。他当时显然要对带领以色列人走向不道德和拜偶像负有责任。因此，巴兰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因错误的教导而闻名，这使人们误入歧途，因为他显然引导以色列人误入歧途，陷入不道德和错误的教导，并与偶像崇拜妥协。现在，约翰也意识到他可以将一个团体甚至一个人贴上巴兰的标签，因为巴兰为那些通过错误的教导引导上帝的子民误入歧途的人提供了一个模型或可能是谚语。所以，这是一个合适的标题，一个合适的名称来描述佩加蒙市正在发生的事情。显然，别加盟教会允许这个巴兰做旧约中巴兰所做的同样的事情，这现在正在引导上帝的一些子民误入偶像崇拜和性不道德的道路。现在的问题之一是，这个巴兰是谁？巴兰是佩加马教会中的一个特定人物吗？巴兰是指某一类人吗？我们无法确定巴兰是否只是一个领导一个群体的个人，还是主要指一个群体。约翰没有具体说明。但要点是，无论这个巴兰是谁，他或他们都在教导教会可以向罗马的商业、经济和崇拜体系妥协。请记住，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正在教导教会，基督徒可以与罗马帝国妥协，可以进行皇帝崇拜，可以进行对异教神的偶像崇拜，特别是在他们的一些商业活动和节日中，节日之类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受到偶像崇拜、淫乱或不道德的诱惑，就像巴兰同样诱惑以色列人一样。这个想法表明，旧约和新约上帝子民之间存在某种连续性。也就是说，我认为约翰所做的不仅仅是提供一个例证，他说，这说明了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相反有一个连续性。这也同样发生在神的子民身上。现在神的新子民，即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教会，也受到同样的试探，面临着同样相似的情况。因此在不忠和拜偶像方面，神的新旧子民之间存在着连续性。除了巴兰之外列出的第二组，巴兰是旧约人物，第二组被称为尼哥拉党。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是否是巴兰所代表的完全相同的群体或个人，还是与第一个群体或不同的群体？无论如何，我认为很明显，无论这是一个相似的还是不同的团体，这个称为尼哥拉党的团体都在教导相同的事情。他们试图让教会与他们的异教环境妥协。他们试图通过吃祭偶像的肉和通奸的方式，让教会与罗马帝国的异教文化妥协。现在有两个与吃肉有关的问题被提出来，供奉偶像和犯通奸。首先，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至第十章中，我们发现保罗谈到了吃祭偶像之肉的类似情况。在那里，保罗并没有直接谴责吃祭偶像的肉。他确实谴责这样做会导致另一个兄弟或姐妹通过实际吃肉来建立这种关系，从而实际上违反了他们的良心。当他们认为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时，保罗似乎确实在实际参与敬拜外国异教神的情况时划清了界限。但是约翰显然完全禁止吃祭偶像的肉，这是在做什么呢？最有可能的是，约翰正在设想一种情况，即吃祭偶像的肉不仅仅在某人的私人家里进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吃祭偶像的肉可能会发生在某些场合，他们会参加盛宴和节日，以纪念皇帝或纪念祭祀这些肉的异教神灵。所以换句话说，我认为约翰是在谴责一种近乎公然偶像崇拜、公然崇拜异教神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吃肉是约翰所禁止的。而且这可能是贸易行会的一部分，作为他们商业的一部分和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会参加这些行会，并参加某些纪念神的盛宴和节日。因此约翰可能谴责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吃肉来进行公开的崇拜行为。他警告他们要提防的通奸又如何呢？再说一遍，这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是可能的，特别是与一些异教崇拜有关。众所周知，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某些背景下，参加寺庙崇拜也提供了与寺庙妓女交往的机会。这可能就是约翰的想法。但我认为，也许更明确的，约翰的主要观点可能是像旧约中经常使用的那样，使用通奸或不道德行为。也就是说，这背后的假设是神是他子民的丈夫，他的人是妻子。追随别神，追随别神，背弃与神的圣约，就是犯属灵的奸淫。所以我想知道约翰是否用这个词来表达身体上的性不道德和通奸。虽然这可能是暗示的，但主要是他用这个词来表达旧约背景，通过追求偶像崇拜，他们崇拜皇帝或其他异教神灵，对耶稣基督不忠，在精神上犯了通奸罪。事实上，在本书后面我们会看到，特别是在第19章和第21章，我们会看到神的子民作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作为羔羊的心腹的主题。也许这就是其背后的隐喻，即他们正在犯精神通奸。因此约翰对此的回应是，他们要悔改，要停止，教会要停止在教会中允许这种教导。这种教导正在引导神的子民与他们所生活的异教、偶像崇拜、不道德的社会妥协，那里有撒旦的宝座以及他统治的地方。相反，他们保持着忠实的见证。否则在前几节经文中用来描述基督的形象，一把剑从他嘴里出来就会发挥作用，基督会来与他们战斗，与他们交战。有趣的是，这是人们在全文中发现的另一个隐喻。第四章到第22章是一场战斗或战争的隐喻，尤其是第19章。但是如果他们拒绝悔改，基督就会用从他口中出来的剑来与他们作战。但如果他们确实得胜了，基督应许他们会得到末世或未来的祝福。顺便说一句，我们已经提到过，对于每个教会来说，克服或征服的想法看起来会有点不同。对于别加摩教会来说，要得胜就意味着要悔改并拒绝妥协，拒绝让这些在教会中教导神的子民的教师说可以与异教罗马人妥协，从而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环境和社会。 相反，拒绝这一点并悔改才是教会要克服的意义。现在，耶稣对教会的应许以及末世的未来祝福，如果这些都被克服的话，是很有趣的。首先，耶稣应许他们隐藏的玛瑙。请注意，从第十七节开始，圣灵论到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对于得胜的人，我将给予一些隐藏的玛瑙。现在的问题是，隐藏的吗？哪是什么？有趣的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基督应许给得胜者的大部分祝福都可以在启示录的最后20、21和22章中找到。第21章和第22章中与基督的国度、他的统治以及他对新创造的建立有关的祝福都在对得胜者的应许中得到体现。但有趣的是，这里至少有一两个没有出现在第20章到第22章中。所以问题是，作者向得胜者许诺的隐藏吗？哪是什么？现在，正如你从你对旧约的理解和回忆中回忆起来的那样，希望玛瑙显然与以色列人的旷野一带有关。当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他们长途跋涉穿越旷野前往应许之地时，神为他的子民提供的供应之一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瑙，作为神赐予百姓的礼物。我们在旧约圣经的许多地方读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漫步或长途跋涉进入应许之地的故事。所以，也许隐藏玛瑙的概念，我们必须讨论这个概念可能来自哪里。但也许作者提到隐藏玛瑙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巴兰的故事，这是摩西时代故事的一部分。因此，作者现在提到的巴兰故事可能会唤起更广泛的叙述。因此，他回忆起上帝为他的子民提供的玛瑙。然而，这种隐藏玛瑙的想法也可能让人想起玛瑙在对未来末世拯救的期望中发挥作用的想法。事实上，一些犹太作家相信，当圣殿被毁时，玛瑙就藏在方舟里，并会在弥赛亚到来时显现出来。因此，在这里，约翰可能对这种隐藏的吗？哪有这样的想法？当弥赛亚到来时，这种隐藏的玛瑙将被揭示，正如一些文献中所发现的那样。现在约翰再次用它作为末世救恩的象征，上帝的子民如果保持忠诚，就会参与并享受末世的救恩。因此，约翰从旧约中采用了一个常见的形象，也许在其他文献中它被解释为指末日将要启示的玛瑙。现在，约翰用它象征性的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在圣经中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其他承诺，神的乐园里的生命树，参与神的殿，成为神的殿中的柱子，你稍后会用到的另一个形象，所有这些只是描述神将在世界中提供的救恩的不同隐喻方式。当神来击败邪恶，建立他的国度，并开启他的新创造时，这一切就结束了。启示录第20章到第22章。因此，隐藏的玛瑙可能有旧约犹太人对玛瑙的理解的背景。时期中的第二个组件呢？他接着说，对于任何来的人，我不仅会给他隐藏的玛瑙，我还会给他一块写有新名字的白色石头。现在问题来了，这块白色的石头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再次发现，就像隐藏的玛瑙一样，我们在启示录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找到特别提到白石的地方，特别是在第20章到第22章中，约翰引用了他向教会应许的祝福。克服。那么，这块白色的石头到底是什么？显然，2000年的距离让它变得非常非常困难。我认为几乎不可能确定约翰到底想做什么。虽然已经有很多提议，我只想看看其中的几个。但是例如，众所周知，白色的石头可以在法院系统中表示无罪释放的投票、不释放的投票。有罪的。白色石头也可以用作参加某些活动的通行证，例如宴会。因此，当您参加宴会时，您的白石有点像您的回复或您进入宴会时必须展示的任何内容。第三，白石也可以戴在护身符上以辟邪。还有其他可能的建议。这是在讨论白石时经常出现的三个主要问题。但就背景而言，几乎不可能准确说出约翰的想法。约翰可能已经考虑到了所有这些。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约翰可能拥有其中的一两个。约翰经常使用意象。我们拭目以待。约翰可能会使用图像，因为它可以唤起不止一种含义。有时，约翰的意象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内涵，而不仅仅是一种含义。虽然并不暗示它可以意味着一切， 但要注意的是，有时约翰的图像会唤起不止一种含义。因此，约翰脑子里可能有一个或多个想法。不过，归根结底，我认为我们无法确定约翰在进行无罪释放投票时到底指的是什么。在撒旦是原告的背景下，这是有道理的。现在上帝的子民获得了自由，他们被无罪释放并被平反，这是启示录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一条记录宴会的路当然是有意义的。在第十九章，神的子民进入羔羊的筵席，是指辟邪吗？考虑到恶魔存在的影响以及撒旦所扮演的角色，这也是可能的。即使在本文中，这也有可能发挥作用。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白色的石头象征着他们的天堂末世奖赏和天堂救赎。所以，玛纳和白石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同一事物的两个意象，即他们的末世救赎。新名称，再次，很难确切地说出作者心中的这个新名称是什么。但新名字的想法实际上再次具有旧约的优先权。如果你回到以赛亚书，这本书在约翰的著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一本作者名叫约翰·菲克斯的书。基本上，这是启示录中对以赛亚书的使用，并且与启示录的预言前身有关。他详细调查了约翰如何在众多经文中使用以赛亚书。所以这个新名字实际上是在以赛亚书中的几个地方出现过的名字。例如第62章。这些经文大部分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上帝会复兴他的子民。在第62章第二节，作者说，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将被称为主亲口所赐的新名字。你在第65章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想法。以赛亚书第65章和第15节。同样，这是在新创造的背景下。以赛亚书第65章后面的几节经文在启示录第21章中得到了引用。我看到了新天新地。以赛亚书65章15节说，你必将你的名留给我所拣选的人作为咒诅。至高无上的主将处死你，但他将给他的仆人另起一个名字。所以这个新名字的概念很难准确说出约翰心中的名字。但也许他只是引用或暗示旧约经文。现在再说一次，以赛亚对启示录21章中提到的新创造的期待，就是为别加摩教会预备的应许。如果他们愿意悔改，如果他们愿意克服并拒绝与异教世界妥协。因此，对于别加摩教会来说，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将起到呼吁他们坚持下去的作用。不过，它的作用不仅是要坚持下去，而且是对那些妥协或允许教会中的人妥协的人的呼召。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将起到劝诫的作用。他们会将启示录中的战斗场景视为自己有可能陷入错误结局的危险。如果他们拒绝悔改，耶稣应许会带着刀剑来到他们身边。当他们阅读第 4-22 章以及对战斗的描述，例如第19章中基督骑着白马前来作战时的描述时，这些就会变得更加充实并变得更加现实。因此，这再次取决于教会中的人们是否维持他们忠实的见证，或者他们是否试图妥协。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无论他们悔改还是拒绝悔改。第二章中的下一个教会和启示录第二章中提到的最后一个教会是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第二章 18-29 节，这将是环路上的下一个城市。同样，约翰本人也可能在这些教会中从事事工。但这将是围绕这七个教堂的自然路线上的下一个城市。推亚推拉以商业城镇而闻名。但与此同时，它也许是七个城市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就政治和商业而言。但到了第二世纪和第三世纪，它将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繁荣。稍后，他以其贸易行会而闻名。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参加行业行会还意味着参与与您的商业相关的行业行会的社会和宗教生活，以及推亚推拉的社会和宗教生活。大多数行会都有守护神，一个被认为对他们的繁荣和成功负责的神，并且拒绝参加这些行会，并拒绝承认你对众神的感激之情。更不用说罗马帝国了，会被视为拒绝服从的极端迹象，这是对诸神的不感恩的极端表现，以及那些对你的成功负有责任的人。 此外，推雅推喇也是皇帝崇拜意义上的温床。因此，推雅推喇镇或城市再次提供了一个环境，让基督徒试图妥协，不仅适应异教崇拜，还适应对皇帝的崇拜。所以，这就是耶稣对推雅推喇教会所说的话。你写信给推雅推喇教会的天使说，这些是神的儿子的话，他的眼睛像火焰，他的脚像锃亮的铜。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爱和你的信仰，你的服务和毅力，并且你现在所做的比起初更多。尽管如此，我还是反对你。你容忍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女人耶洗别。她用她的教导误导我的仆人行淫乱和吃祭偶像的食物。我给了她时间悔改她的不道德行为，但她不愿意。因此，我将把她扔在痛苦的床上，并且我将使那些与她通奸的人遭受剧烈的痛苦，除非他们悔改她的行为。我将杀死他的孩子，然后所有教会都会知道我是鉴察人心的人，我将根据你们每个人的行为报应你们每个人。现在我对推雅推喇的其他人说，对你们那些不遵守他的教义，没有学习撒旦所谓的深层秘密的人，我不会给你们强加任何其他的负担，只会坚持你们所拥有的，直到我来。凡得胜并到底遵行我旨意的人，我将赐给他治理万国的权柄。他将用铁权杖统治他们。他会把他们打得粉碎，就像打碎陶器一样。正如我从父亲那里得到权柄一样，我也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现在，当我们阅读本节时，你会意识到，就像以前的毗迦摩教堂一样，推雅推喇受到积极和消极的评价，尽管消极评价远远超过了积极评价的篇幅。但这是一个既受到赞扬又受到谴责的教会。但请注意，基督如何描述第一章中他的特征。他被描述为眼睛如火焰，脚如抛光铜的人，这是从第一章第九节开头和后面对人子的描述开始的。这显然表明，基督对推雅推喇教会的主要态度又是一位审判者。正如一个目光如火的人注意到他如何描述自己，耶稣在第23节中如何描述自己一样，我将击毙他的孩子，然后所有教会都会知道我是鉴察人心和意念的那一位。基督能够用他燃烧着火焰的眼睛洞察他的教会和他的子民的思想和心灵，并评估他们的真实状况。因此，尽管他会赞扬他们，但基督的姿态主要是一位眼睛里燃烧着火焰的人，他能够刺入他们的存在，看到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如果他们拒绝悔改，他将再次审判他们。但是，基督在所有这些书信中给了他的教会时间来悔改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不只是来说我现在要来毁灭你，而是号召他们并坚持与他们在一起，以便他们悔改他们的方式，以便他们能够进入末世的祝福，以便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并继承神对他子民的应许。现在的赞扬是他赞扬他们的好作品。有趣的是，他说你后来的作品甚至比你的第一部作品还要伟大。显然，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顺服和他们忠实的见证都增加了，而且现在比起初还要更大。然而，这种赞扬是短暂的，因为耶稣在第20节中立即转向谴责，而这一章中的谴责似乎与别加摩的谴责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推雅推喇教会面临着与异教环境妥协的危险，他们允许教会中的教导基本上导致教会误入歧途，并说可以与异教环境妥协，可以敬拜神灵，从而损害了他们忠实的见证。崇拜凯撒，吃祭偶像的肉，并因崇拜偶像而进行不道德的性行为或精神通奸，但仍然崇拜耶稣基督。现在基督谴责教会或给予他们负面评价，因为他们容忍了教会中的这种教导。约翰在本节中使用的图像，有时我几乎可以互换使用约翰和耶稣，因为约翰显然是在写这句话，但他正在记录耶稣的话，所以我不想让你混淆。有时我会称其为耶稣的讲话，有时我会称其为约翰，因为他是写下来向教会讲话的人。他是第一章中受命向教会讲话的人。但现在约翰再次使用旧约中的图像。这次是一个名叫耶洗别的女人的形象。约翰再次从旧约列王记上第16章和第21章中得到了这一点。我们读到耶洗别是亚哈王的妻子，正是耶洗别带领以色列人敬拜外邦神巴利。约翰现在再次使用这个故事，就像他使用巴兰一样。 约翰现在用这个故事来帮助教会认识到类似的威胁。再次，他假设旧约神的子民和现在神的新子民之间存在连续性，就像旧约中他们被引入歧途和受试探，被引入歧途进入偶像崇拜一样。现在，上帝的子民再一次面临着一种教导，这种教导会引导他们误入崇拜偶像的歧途，让他们适应异教的环境和文化，崇拜异教诸神，也崇拜皇帝。因此，耶洗别称为推雅推拉教会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合适代码。再次，很难确定耶洗别是指某个特定的个人，还是指一个群体。从作者在这里描述他的方式来看，他确实可能想到的是一位特定的女先知或女先知，他正在渗透教会，教导教会，或者引导他们误入歧途，欺骗他们，试图让他们适应，参与推雅推拉的偶像崇拜活动。有趣的是，耶洗别所做的事情以及这里对他的描述都在第二十节中，通过他的教导，他误导或欺骗我的仆人进行性不道德行为。有趣的是，这种欺骗的概念正是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再次出现的语言。第十二章中的撒旦和两只兽欺骗了全世界，让他们误入歧途。事实上，在第十三章中，第二只兽试图让他们崇拜第一只兽。事实上，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这就是撒旦的诡计，撒旦欺骗了亚当，所以耶洗别欺骗或这位女先知的概念。如果这就是我们在推雅推拉的理解，欺骗神的子民，那就会得到稍后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描述了撒旦和两只兽欺骗了全世界，并欺骗了上帝子民的罪魁祸首。现在，约翰用更直接的语言描述这位女先知耶洗别带领教会误入偶像崇拜。再说一遍，我们说过，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是约翰在第二章到第三章中已经描述的内容的更具启示录的观点或启示录描述。现在，在推雅推拉信息的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中，作者说，我已经给了他时间悔改他的不道德行为，但他不愿意。所以我要把他放在痛苦的床上，我会让那些与他通奸的人遭受剧烈的痛苦，除非他们悔改。再说一次，我认为这是对那些参与耶洗别的人的警告。再次注意象征性意象，他并不是说要把他扔到床上。再次注意通奸、淫乱、不道德语言的使用，可能主要是隐喻性的指对耶稣基督的不忠，以及参与偶像崇拜和偶像崇拜。现在我认为这些经文中所描述的内容再次预示了第四章至第二十二章将更详细的阐明的不同瘟疫和不同审判。因此，约翰已经警告教会，通过参与耶洗别和他的教导，以及通过参与他的教导，引导他们误入歧途，从事偶像崇拜，他们将成为灾难和磨难的接受者，正如人们在第一章中所发现的那样。四到二十二，如果他们拒绝悔改。另外，请注意，当你阅读本文时，他还会提出一个问题，这里涉及多少个团体？因为你提到了耶洗别，你提到了他的孩子，你提到了那些与他通奸的人。或许一种看待他的方式是，作者在这里可能只想到两个群体。耶洗别和他的孩子们只是指那些宣扬这种错误教导的人，及那些试图欺骗上帝子民犯奸淫和拜偶像的人。那么那些与他通奸的人就是那些有追随他危险的教会成员。但无论如何，情况还是很清楚的。耶稣对教会的担忧是，就像基督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谈到的别加摩和其他一些教会一样，他们犯了错误，因为他们允许一种会引导人们误入歧途的教导，让他们迁就或妥协他们忠实的见证，通过崇拜异教神明和皇帝崇拜来参与偶像崇拜。因此，耶稣呼吁他们悔改，并且在第二十六节开头向那些得胜的人应许或提供了应许。那是针对那些悔改、拒绝迁就和拒绝屈服于这种教义的人，他们可以通过偶像崇拜活动来妥协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对于那些得胜的人，耶稣应许他们将得胜并统治万国。因此，他们不会被异教世界和环境所欺骗，事实上，他们会统治他。他们被视为征服和统治各国。请注意，在第二十七节中，作者通过引用旧约，再次引用诗篇第二章，支持他将用铁杖统治他们，他将把他们打碎，就像打碎瓦器一样。 有趣的是，这是新约中其他地方的一段经文，也适用于耶稣基督。后来在第十二章中，我们读到，我想我们简要的浏览了第十二章，作为一个段落的例子。该段落实际上指的是过去的事件，是基督的诞生，讲述了一个怀孕的女人和一条等待吞噬她孩子的龙的故事。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她很快就从龙的掌握中升入天堂。出自诗篇第二章，那个儿子被描述为用铁权杖统治的人，用铁杖牧养他的子民的人。现在有趣的是，这也适用于上帝的子民。因此，基督不仅是征服者和统治者，而且如果他的子民得胜，他们也会分享这一统治。所以讽刺又很有趣。如果他们得胜，他们就会真正统治他，而不是被列国和异教环境所欺骗和引入歧途。他们实际上将分享基督对万国的统治，他们将分享耶稣击败那些试图欺骗他们并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的敌人。因此与别加摩教会类似，这是呼吁教会悔改。也就是说，他们会将启示录的其余部分视为悔改的呼吁，警告他们如果拒绝悔改将会发生什么，并呼吁不要被罗马的权力所欺骗。因此这又与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的其余部分有联系。因此他们阅读启示录主要是作为警告。这是一个警告，如果他们拒绝悔改，如果他们妥协，他们将参与本章其余部分的审判和瘟疫。但如果他们再次得胜，他们将继承末世的救恩及上帝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祝福。耶稣讲话的下一个教会，约翰讲话，写下耶稣的话，耶稣给教会的信息，是第三章第一至六节中撒迪城的一个教会。环路上的下一个城市，我们刚刚在第二章末尾看到的，它位于推雅推拉城的东南部。有趣的是，撒迪在过去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事实上，萨迪斯几乎成了军事力量和军事威力的代名词。此外，它还是一座通过贸易和商业获得的巨大财富的城市。一个有趣的故事，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安条克三世，在约翰在这里向这座城市发表讲话的几年前，一位名叫安条克三世的国王，实际上在一次非常重要的失败中击败了他。当时一个克里特岛人从悬崖上下来，他以其堡垒而闻名。当一个克里特人真正从雅典卫城的悬崖上下来，找到一个无人防守、无人占领的地方，并能够进入这座城市时，这座城市遭受了极少数的失败之一。除此之外，这座城市还被称为军事要塞，并因此享有盛誉。大约在公元17年，也就是约翰在这里向教会发表讲话的几年前，撒迪城以及我们将在撒迪附近看到的其他几个城市遭受了一场严重的地震。但它是在奥古斯都皇帝的援助下重建的。稍后我们将看到另一个城市实际上遭受了地震，但它是通过自己的财富，通过其公民的财富进行重建的。但在这里，奥古斯都在公元17年遭受地震后提供了援助来重建这座城市。它也是众多异教神的家园。有趣的是，它还拥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口，并且是皇帝崇拜的中心。现在基督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向撒迪教会讲话，写信给撒迪教会的天使，这些是持有神的七灵和七颗星的人的话。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你有活着的名声，但你已经死了。醒来吧，强化剩下的和即将死去的人，因为我还没有发现你的行为在我的上帝面前是完整的。因此记住你所接受和听到的，遵守它并悔改。但如果你不醒来，我就会像小偷一样来到你身边，你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来到你身边。然而在撒迪却有一些人没有弄脏自己的衣服，他们将身着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值得的。得胜的人会像他们一样穿上白衣，我永远不会从生命册上抹去他的名字，但会在我父亲和他的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字。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撒迪教会的问题显然是他们有活着的名声，但基督是行走在人们中间的那一位。注意，他是持有七灵的那一位，他是持有七灵的那一位，他手中的星星，他是一位身处人民之中能够评估并看到他们的处境的人。他认为他们实际上已经死了，尽管他们有活着的名声。换句话说，第三章对撒迪的评价主要是负面的， 尽管后来作者会说，你们中间有些人没有弄脏自己的衣服。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向偶像崇拜和异教环境妥协。他们一直保持着忠实的见证。他们拒绝妥协，但总的来说，大多数教会都这样做了。正因为如此，他们享有精神上活跃的声誉，但与此同时，他们实际上精神上却是死亡的。请注意，有趣的是，他拥有诸灵，他被描述为拥有神的七灵的人，这也是第一章的描述。我们说神的七灵可能暗示着神的灵的丰满，七是完美和完成的数字，所以我们可能不应该用七个单独的灵来思考，而应该用神的灵的丰满来思考。那么这一点的意义再次在于，不仅基督与他的子民同在，能够看到他们的处境并对其进行评估，而且只有通过精神的力量，他们才能够从他们看似的处境中走出来，活着但实际上精神上已经死了。因此基督到来时，他恰好拥有他们在灵性上再次复活所需的东西，就像那些灵性死亡的人一样。那么实际上，虽然他们看起来还活着，但根据他们自己的评价和估计，他们又死了。也许是因为他们拒绝在他们的世俗文化中做见证，他们拒绝维持他们忠实的见证，相反他们死了。他们和毕加摩的教会一样，和推雅推拉的教会一样，都在妥协，面临着和其他教会一样的压力，那就是参与偶像崇拜和偶像崇拜的诱惑，崇拜异教诸神和皇帝的诱惑敬拜。这是参与撒迪生活某些方面的诱惑，这会导致他们参与偶像崇拜活动，就像其他教会也面临的那样。也许为了避免这些压力，现在他们愿意妥协并适应周围的环境，以避免士美拿和后来的菲拉铁菲等教会因拒绝妥协和保持忠实的见证而面临迫害。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是，他们看起来还活着，但不知何故他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程度，因为他们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和妥协，他们现在实际上在精神上已经死亡了。与其他教会一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他们必须悔改。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始终如一地践行自己作为上帝子民的主张。他们的生活必须与他们的声誉保持一致，即他们在精神上还活着。现在请注意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如果他们不悔改，如果他们不醒来，耶稣说，我会像小偷一样来，而你们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有趣的是，这是一个例子，作者没有借鉴旧约，而是可能从马太福音24章等文本中借鉴耶稣的教导。回到马太福音24和25章，耶稣教导他的第二次降临，即所谓的第二次降临。在耶稣的一个预言中，他将自己的到来比作夜间的小偷，这被称为橄榄山话语或所谓的末世论话语。他还警告他的人民，他的门徒要保持警惕并保持警惕。因此作者在这里很可能是在回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和第25章的教导中对他的追随者，他的门徒所说的话。约翰是否接触到这一点并不是重点，关键是约翰应该知道耶稣的教导。现在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借鉴了马太福音第24章和第25章的教导，警告教会，如果他们不悔改，如果他们不从灵性的昏迷中醒来，那就是说他们的名誉是活着的，但实际上已经死了。或许他们是想在萨迪斯保持低调，以免引起关注和迫害。如果他们不从中醒来，那么耶稣就会像小偷一样降临，而不是一个拥有能够将他们从死亡中带入生命的精神的人。相反，他会像一个小偷一样，出乎意料地来到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身边。这可能是指他的第二次降临，可能是指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我们稍后会在第19章和第20章中找到这一点。因此，如果他们没有醒来，他们就会遇到基督，例如，在第19章中，他来参加战斗并击败敌人。那么，在撒迪教会中克服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再次强调，这意味着拒绝妥协。这意味着保持他们忠实的见证，始终如一地生活在他们的声誉和他们活着的声称中，特别是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看看如果撒迪教会确实得胜，他们将得到哪些应许。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关于启示录的课程。第6节，七个教会，别加摩、推雅推拉和撒迪。